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次的节目里，我们已经看过约伯怎样回应以利法的第一段话。到了今天呢，我们就继续思想约伯对以利法的第二段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当中呢，他再一次的与神对话，他因着朋友的漠视、指责、弃绝，反而呢令他更加艰辛的来倚靠神，因为在他心底里呢仍然是相信哈、神依然是那位最明白他的主，他相信神绝对不会像他的朋友一般弃绝自己，因此呢他对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强坚定，以致让他对神呢有一个更强烈的盼望了。我们首先看的经文段落呢，记载在约伯记16章18节到17章16节。这段经文的中心呢，是呼吁见证人来证实约伯自己的地位，而他所呼吁的见证人呢，其实就是神自己哈。如果弟兄姊妹现在手上有圣经呢，请你翻开约伯记16章，我们从16章18节开始，一直看到17章16节。现在呢，请听我把经文的内容先念出来。约伯记16章18节开始：地呀、不要遮盖我的血，不要阻挡我的哀求。现今在天有我的见证，在上有我的忠保。我的朋友讥诮我，我却向神眼泪汪汪。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人与朋友辩白一样，因为再过几年，我必走那往而不返之路。17章1节开始这样说：我的心灵消耗，我的日子灭尽，坟墓为我预备好了。真有戏笑我的在我这里，我眼常见他们惹动我。愿主拿凭据给我，自己为我作保，在你以外谁肯与我击掌呢？因你使他们心不明理，所以你必不高举他们。控告他的朋友，以朋友为可抢夺的，连他儿女的眼睛也要失明。神使我做了民中的笑谈，他们也吐唾沫在我脸上。我的眼睛因忧愁昏花，我的白体好像影儿。正直人因此必惊奇，无辜的人要兴起攻击不敬虔之辈。然而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力上加力。至于你们众人，可以再来辩论吧，你们中间我找不着一个智慧人。我的日子已经过了，我的谋算，我心所想望的已经断绝。他们以黑夜为白昼，说亮光近乎黑暗。我若盼望阴间为我的房屋，若下榻在黑暗中，若对朽坏说你是我的父，对虫说你是我的母亲姐妹，这样我的指望在哪里呢？我所指望的谁能看见呢？等到安息在尘土中，这指望必下到阴间的门栓那里了。从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在苦难里呢，成为了领悟真理的一种的历程，还有操练。我们也可以呢，从三方面来思想学习约伯在经历当中所领悟的事情。首先呢，在16章20节，因着朋友的离弃，就促使了约伯更加的要来呢面向神。面见神，向神的倾诉心意。 当人在苦难、在失意的时候，有了倾诉对象，有信心知道对方呢肯聆听、肯接纳的话呢，这其实是一种的祝福。曾经有一位的姊妹，她面对失恋的痛苦，感觉到整个世界好像突然黑暗起来，完全没有盼望，没有人关怀，没有人怜悯。但是她在安慰里突然的感受到，神其实没有离开过她，她可以向神祷告，并且呢可以在那痛哭当中啊，知道相信自己是在神的面前来哭诉，而且神也默默的聆听他。他不知道为什么神让他面对这个失恋的痛苦，但是他经历到在痛苦里至少呢自己还是安全的，神仍然在垂顾，这样使他在那个漫长的一个月的痛哭哭诉当中呢，还可以重新的坚强起来。那弟兄姊妹，你可能或多或少都曾经落在某些的压力挣扎当中，但请你不要忘记，神就是那个聆听你的神，他绝对不会放弃你，他乐意听你的倾诉。就像约伯吧，他对比自己的朋友还有他所认识的神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位神跟他的朋友呢真的全然不同了。朋友会因为他的患难而远离他、厌弃他，但是神呢却不会。于是约伯可以向神眼泪汪汪。第二方面的学习呢，在17章3节，因着朋友的远离，约伯更加的相信唯有神肯与他击掌。这个击掌的意思呢，就是神来为约伯做担保人，意思是神仍然是那个全力支持约伯的主。纵然约伯感受到众叛亲离，但是他仍然有后盾，仍然有神来保守他。那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什么叫做担保人了。假如你去向银行啊借贷，可能你需要找一个担保人来签名，银行呢才会贷款给你。如果你发生了什么问题，或者你无力偿还那笔债务的时候呢，那个担保人呢就需要替你缴付你不能偿还的款项了。在这里约伯呢，他有信心，他相信除了神之外没有人愿意做他的支援。由此可见，约伯落在苦难中呢，反而熬炼出对神的信心，是更加的确实，更加的把握。虽然我们对苦难的成因仍然不是很清楚，但透过约伯记，其实让我们可以看见呢，苦难不一定是毫无价值的，苦难反而带给约伯更成熟的一些操练，他去认识神。过去可能他只是在观念上对神的认识，但现在呢亲身的去经历的时候呢，一切都深化了，都更加的具体化了。第三方面的学习呢，就是约伯在苦难中除了帮助他更加面向神、更加信靠神之外呢，就是他对死亡的观念有了一个新的突破。在17章13到15，我们就看到这个的突破了。其实之前的14章里呢，约伯曾经在痛苦中认为人死了根本就不可能再活，死了就像什么都没有。但来到这，约伯竟然深信他的指望并不是黑暗与朽坏，换句话说呢，他对未来仍然是有盼望的，仍然相信人的尽头并不是死亡，可能即使要面对死亡，但他的指望呢，是通过死亡呢，会到达一处盼望的地方。约伯在痛苦的这个境况里不断徘徊，也不断的挣扎，也不断的去理论争辩，让他领悟出一个真理：原来人死了并不是一了百了那么简单。他相信人的盼望并不停止在今生。那这一点呢，可以说是约伯经历苦难当中的一个很大很大的进步了。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 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弟兄姊妹，你是否也认同苦难可以带给人成长呢？如果从平面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对苦难的认识，对它的真相呢，所知实在有限。约伯记啊，我们看到啊，约伯呢在17:9就清楚说明自己的立场。他说：“然而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守节的人要立上加立。”约伯的意思是，人敬畏神不是因为神赐福给人，而是因为人的本分就应该如此。约伯的言论同时否定了他朋友所讲的话，因为他的朋友呢咄咄逼人，要约伯去悔改，认为这样神才会降福。但约伯呢却否定他们的理据，他们以为人可以靠自己行善，而在神的面前呢就会理所当然的得到福气。但约伯的观点就认为，我本身已经过着一种持守神的道和圣洁的生活了，就算今天他要面对苦难被压迫，但是他的这个立场呢仍然没有改变。因为人正直的活自己这一生，这根本就是一个本分，是一个责任，也是唯一能够在神面前得力的途径。我们看到苦难不但没有毁掉约伯的原则立场，反而令他更加坚定。而且呢，约伯从苦难中学了更加贴身的对神的那个深入的认识，以致紧紧的倚靠神，生出超乎现实所想象的那些长远的盼望来。弟兄姊妹，以前你是否也以为呢苦难只能够给人负面的经历呢？一位姊妹她就曾经问为什么神要给人苦难来达成神的目的呢？其实呢，我们千万不要看错，苦难不是神加给我们的。如果我们已经对约伯记有一些的认识的话，我们就会知道苦难呢不是神给人的，在这里是撒旦想借着苦难逼我们离弃神。而事实上，神的确容许苦难临到我们身上，目的呢就是要将苦难化成一个祝福。本来我们是被动的面对苦难的，但是神却叫我们透过苦难将潜能生发出来，叫我们不再被动，相反的可以主动的从苦难里学到更丰富的东西，就是对信仰更加的大彻大悟，对神呢更深入的认识，对神的信心是越变越明，可以成长的。因此弟兄姊妹，不要惧怕苦难，苦难只是外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我们内在对神的不变，发挥真正的信仰。神是与我们同在，神是那个细心的聆听者，唯有神会一直的支持我们，支持到底，也唯有神呢才是我们的唯一的盼望。但愿你在苦难当中也可以寻到真正的信仰。
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遵守他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诗篇119:1-2。
我们已经看过约伯的朋友的第二回合当中呢那个对话的第一部分，就是约伯跟以利法的对话。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看约伯跟另一位朋友比勒达他们之间第二回合的对话了。比勒达的言论重点呢就在18:21，他说呢，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这一段呢是比勒达对约伯的嘲讽， 因为呢，比勒达他论到恶人遭报的境遇呢，正好呢跟约伯完全吻合的，就像住处被毁，有火焚烧，身体患病，家破人亡等等。那在这比勒达的言论呢，比之前第八章所发出的第一次的讲话呢，可以说是里头更加没有体谅，更加无情的去斥责约伯。那我们首先来一同看看啊，十八章约伯记十八章的经文啊，十八章一到二十一节，你有圣经的话呢，请你翻开，又或者呢，现在就留心的听我把经文给念完。约伯记十八章一到二十一节经文这样说：舒亚人比勒达回答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我们为何算为畜生，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见气，磐石挪开原处吗？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椅上的灯也必熄灭，他坚强的脚步逼见狭窄，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走在缠人的网罗上，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机关必擒获他，活扣为他藏在土内，羁绊为他藏在路上，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并且追赶他的脚跟，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他要从所倚靠的帐篷被拔出来，带到惊吓的王那里，不熟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他必从光明中被念到黑暗里，必被赶出世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大部分来学习。第一部分呢，就是这里一到四节，因为呢约伯对朋友呢出言嘲讽，所以呢比勒达呢也因为要自卫，他就呢指责约伯。比勒达可能感觉到哎呀被人伤害，所以呢讲出来的话呢更加的严厉。约伯之前在十二章七节呢就指责他的朋友呢连走兽也不如，约伯用出类污秽等等字眼表达或者是指责朋友，说他们是相当愚蠢呢。那么比勒达呢就感觉受羞辱，毫不客气的就指责约伯是在寻索言语，意思呢是你简直胡言乱语，他也要呢约伯去揣摩思想，多去想想，了解一下朋友们的金玉良言，就是暗示约伯不要出声了，你还是安静聆听吧，然后呢大家才可以有对话的机会。在比勒达的心中，他想呢，约伯你这样闹情绪毫无用处啊，也是全不合理的，因为大自然的定律就是因果善恶报应的定律已经有了一定的秩序，不会因着约伯的愤怒而有所改变的，约伯想要扰乱神的设计根本就不可能。这也反映了比勒达对宇宙的观念，他认为呢一切是静止的不动的，因此呢比勒达就相信约伯因犯罪而遭受惩罚，这也是必然的，是按规律而实现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比勒达呢就再往下再一次的强调恶人遭报的景况，请呢约伯要醒悟，不要呢这样的啊狡辩，也不要呢 这样的否认自己的问题哈。那么比勒达直接责备约伯之后呢，经文第二段落就是五节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他再次强调恶人必会遭报。比勒德特别用了约伯的遭遇来证明这就是恶人的结局，以此呢嘲讽约伯。那么比勒德对恶人的评论呢，我们也可以归纳成为四方面的论点。第一方面，七到十一节说，恶人的道路有网罗缠住。网罗呢，本来是为了抓这个禽类野兽而用的，这里呢就是形容恶人呢一定自投罗网。比勒达的意思呢是，约伯你现在受的苦呢，其实也不是神加给你，根本就是自己害自己，以致呢恶人再不得向前，生命因而受到惊吓。他对恶人的观念第二方面呢是十二到十四节，他认为恶人必从安全的帐篷被引往死亡，意思呢是恶人除了自投罗网之外，他的路呢也一定走向死亡，死亡成为了恶人的领导者，就好像呢饥饿者一般呢来吞吃恶人。第三方面的概念呢是十五到十六节，比勒达形容恶人的帐篷住处一定会引火焚烧，意思呢是恶人会遭遇从阴间而来的火焰所消灭，而且呢什么也不得存留，包括这个人的名字他的后裔全都要消失。这呢正是比勒德看到约伯的遭遇，所以呢就引用来作为很强烈的一个的证据。最后第四方面，比勒达在十七到二十节说明恶人必从强人之地被剪除，意思呢就是到最后恶人一定遭灭绝，无人纪念。比勒德的言论呢，哇，相当沉重的，一下一下的垂在约伯的身上。比勒德他讲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可能呢他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他的论点跟第一次发言呢十分的相似就是用约伯的遭遇来证明这是神对他的惩罚，因而推论约伯根本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人。但比勒德没有像之前一样的劝谕约伯回转悔改，他只是把恶人的遭遇给说明，而且呢听的人都知道比勒达呢根本就是以约伯现实所遭遇的事情呢来作为他的论据，用来呢证实自己的论点的正确的。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八节。
我们可以想想，比勒达的言论对一个受苦的人来说有帮助吗？有用吗？其实一个落在苦难中的人，他们需要的是什么呢？就算这个人受苦真的罪有应得或者自讨苦吃，但身边的朋友如果只是不断的替他分析这些遭遇是因为犯罪的原因，那对受苦的人来说又有什么益处呢？这种没有安慰、没有同情、没有关怀、没有指引的言论当中只有责备、幸灾乐祸，那难怪约伯听了朋友们所讲的话呢，他更是苦恼，更加痛苦的要求朋友要闭嘴。那我们相信呢，其实很多人呢都可能犯同一种的错误，就是以结果来推断事情的原因，这可以说是一般人的一种宿命论的观点。例如有一对的情侣当意见不合的时候呢闹分手，可能有一方呢就很气愤地说这是天意，但这天意的背后呢其实可能是他们都在编织着分手的一个必然的发展。例如呢他们对对方的不信任，有猜疑，又不肯为对方牺牲没有坦诚等等，这就造成了分手。 但到了分手的时候，他们只不过简单的说啊，这是天意，就呢抹杀了其他的元素。又有很多人当犯了错误的时候呢，就以为一定遭受神的审判了。当发生种种不如意事件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就会推说哎呀，这都是神的惩罚，因此呢自己的生活变得相当的被动，而眼睛呢也失去了神采，意志上失去了动力，甚至呢把事情推向了一个不可挽救的地步。其实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很多的机会，甚至呢错了也可以回头，我们可以尝试再尝试去选择很多不同的那个的结果的，而且过程当中也可以是更加的活泼，更有动力的去参与去经历的。因为我们的神呢，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意思就是说神是活人的神，在每一个生活的片段里他都会与我们一同参与。所以要记住，不要将我们活泼的神呢放在一个呆板没生气的观念框框当中。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断的来研习约伯记之后呢，是否给了你多一点的提醒呢？在我们的思想体系当中，我们可以重新的去整理，原来发生一件事情呢，其实可以呢是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不同的理由的。如果我们单单有一种平面的主观的以偏概全的这样的思想的路径的话呢，就是凡事只有一条路一个解释来看事情的真相，那么我们呢往往呢会带给自己也带给别人呢很多的痛苦。所以我们需要看每一件事都用更立体更多角度去看，去细心的思想，并且呢以最开放的态度去寻找答案。那么这个时候你所发现的可能是之前完全意想不到的东西。无论是你或者是你的朋友落在或多或少的苦难当中呢，你都不妨多给自己一点空间，少做一些因果的判断，还要学习呢就是多去聆听，包括聆听别人或者自己的内心世界。因为正在受苦的人呢，不需要教导，不需要责备，他需要的是关怀、聆听，并且呢，有人指引那通到朝见神的道路上去。